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带领啊！今天我们还有到明天的上下午啊，有三节的讲道啊，是我们宗教教育的专题的讲道啊。那这一次要跟大家谈的是有关崇拜聚会啊，崇拜聚会的意义啦、目的啦，我们该有的态度啦、等等。那小弟把它分成三个题目来谈。今天晚上我们先来谈崇拜聚会中的人与神啊，那明天我们来谈崇拜聚会中的人与人，再谈崇拜聚会中的我啊，我们该怎么来参加这个崇拜聚会啊。那晚上这一节我们来谈人跟神的互动。那从旧约的一些仪式啊带来的几个概念啊，我们来谈啊人跟神的之间的交通互动。我们是以神为中心，人应该去尽什么义务啊，从圣经谈几个概念，把它看到我们今天的崇拜聚会啊。崇拜聚会是一个宗教仪式，它不是单单一个社交的仪式，以神为中心，人该尽的本分，人的义务是什么？宗教的定义啊，宗教有什么条件？有所宗以为教者，他所以成为宗教，应该有它的内涵，有它的条件。那崇拜的仪式就是其中一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崇拜的对象，神灵的存在啊，神灵、神明、鬼神是不是存在？拜什么样的鬼神，什么样的神明啊？这就是崇拜的对象。那如果没有崇拜的对象，就不成其为宗教啊。所以，他第一个一定要有崇拜的对象。天上的神创造宇宙万物啊，生命的源头，我们灵魂的父亲啊，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啊，这就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敬拜的对象要决定这个宗教信仰的价值。基督教的信仰是神所启示的，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向人启示的，神启示的宗教才能够找到神，才能够与神建立好关系，才能够得到神的认定。我们认识神，神也认定认识我们，他也给我们证据，他也跟我们互动。所以敬拜什么样的神，他就决定这个宗教的价值。那既然有崇拜的对象，当然带出来的就是要有仪式啊，仪式。那旧约就是献祭啦，不是到神的殿啊去听祭司的教导等等啊。那我们今天就是我们的崇拜聚会啊。我们聚会也可以不拘形式，随时随地都可以打开我们的心灵跟神来做交通。但是崇拜成为一个仪式呢，这是神所分别出来的一群人，神所呼召的一群人，跟神有一个恒常性的关系，那做互动，以神为中心，人该有的义务，这就是一个崇拜的仪式啊，有对象，有仪式。那根据什么来教导？信仰的内容是什么？啊，这位神灵，他的存在是什么？他的特性是什么？他跟人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信仰他的时候该怎么样去信仰他啊？信仰的内涵内容是什么啊？就是要有一部经典啊，宗教的经典啊，就是我们的圣经啊，所以非常完整啊。那第四个条件就是要谈到终极的关怀，终极的关怀就是对身心灵的关怀啊。当然终极就是要谈到灵魂的归宿， 他要回答神，谁是神，神是谁，他的身份是什么，他也要回答人从哪里来，终极问题，人从哪里来。另外一个终极问题，人死了以后要往哪里去，终极问题。再来在来跟去之间去跟来之间，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那当然要从宗教的意涵去看从神作为一个基准去对焦，我们的生命该怎么样活终极关怀，他有回答这些问题，他也关怀到人灵魂归宿的问题。其实如果我们把它缩影到一个崇拜的聚会我们现在谈的这些呢，其实都会在一个崇拜聚会当中都具备，都具有这些崇拜对象、仪式、经典、关怀、终极性关怀，所以它就是一个缩影。好，那我们就先从旧约圣经来谈旧约圣经用什么概念来谈我们今天的崇拜聚会，也谈到人跟神之间的互动。那第一个呢，概念就是献祭，这是最古老的宗教仪式亚伯、甘允他们会献祭，因为亚当传给他们的。亚当知道说要向神献祭，那当然是神向他启示，所以人会献祭，因为神向人启示的，那么人也把它传承下去不过就是亚伯他能够按着神所喜悦的献了一个生命的祭有赎罪的概念的祭那甘隐他是用土里的出产来献祭那到了这个亚伯被杀了以后呢，神再赐给亚当赛特来代替亚伯，那赛特他当然也是献祭在创世纪的第四章，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四章，第四章我们看26节，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从亚当后来的亚伯、该隐那到了赛特，赛特的儿子以挪士，这些都献祭。到以挪士的时候呢，人知道说要以耶和华这个名来向神求告，就是人对神的认识更进一步，在献祭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呢人知道清楚的可以去认识那一位神，以耶和华这个名字所显示的特性来跟神建立关系，那所以这个信仰传承人跟神的来往交通，就是以这个献祭作为第一个最初的概念神向人启示的，人也尽自己的本分，那有救赎的概念在里头，人要付出代价，要尽本分，要奉献一些祭物。那赛特的后裔，以挪士的后裔，这个就是属灵的嫡系，敬拜神的，认识天上真神的，所以他们一直都一脉相承，能够来跟神建立恒长性关系，献祭。那到了挪亚以后，这个世界洪水给灭掉以后呢，来到一个新天新地，挪亚也一样。我们看创世纪第八章，创世纪第八章20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 人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地还存留的时候，夏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来到一个新天新地，挪亚他离开方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筑坛献祭。所以他也把这个人类的第二代的起始啊，就是以献祭做开始，这个信仰呢没有断绝。那神喜悦啊，这里有一个拟人化的这种描述哈，说神闻到那馨香之气，很高兴，就说我不再用水来灭这个地了，我要让四季的运转非常的顺，那五谷地里的出产也都能够丰收啊，所以整个天地都稳定，人就在一个稳定的环境可以可长可久啊，来生活来敬拜神。但是到了创世纪的十一章，我们就发现说，在人类的献祭之外，人类发明一个动作，好像要达到献祭的目的，但事实上是够不到。第十一章就是谈到人要建造巴别城、巴别塔。巴别这个发音的意思就是神家的庭院啊，他们找到好的条，有很多好的条件哈，士拿平原，今天的米索波达米亚平原，两个流域非常大的广大的平原，以利于啊人口可以汇集，可以建造很大的城。这个平原很大，所以它地基很宽阔，可以建通到神家庭院的一个塔。那他们也有好的材料，做砖，把砖烧透哦，拿砖当石头，又有石漆当灰泥哦，资源很丰富。有了这些资源，又有技术啊，制造好的材料的技术。那他们的言语都一样，所以沟通没有问题，目标一致，沟通没有阻碍。广大的平原，好的材料，好的技术，而且规划建筑的功夫。这个大概就是一个企业可以成功的条件都具备了，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成功哦。那第五节，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所以他这个塔并没有通到天。那挪亚他献筑坛献祭呢，他有达到天，他烧了那个祭物，完全烧给神，完全的心意，不是神真的闻到那个 BBQ 的味道。那个 BBQ 的味道到三层楼就散开了，根本到不了大气层。但是神所接收的不是挪亚他烧了那个祭物的物质的香气，是他内在里的那种心意达到神面前，所以有通到天。这个就是人跟神的沟通，献祭的概念啊。我们来参加聚会，崇拜聚会，要带着献祭的心境来。那这个献祭是非常虔敬的一个宗教动作，完全奉上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的时候是把所有的都奉上去，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心思意念哦，我们今天身心灵哦，我们的手机也都关着的，没有在滑手机的啊、哦，完完整整的就把它放在这个祭坛上，让神看我们的心。所以崇拜聚会跟神交通，就是要让神看我们的心，如同挪亚献祭得到神的悦纳，那个心神悦纳。那神悦纳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唱诗赞美神，神都喜悦。你看那个孩子很乖巧，他唱的那个诗歌歌呢是五音不全的，父母也是很高兴哦，你看我们叫我告告的啊，其实是五音不全啊，他只有唱四个音啊，但是这一类都叫做五音不全啊，反正就是这样。但是神会喜悦，因为他的心被悦纳了，所以他怎么做那个形式的表现就不是必要的了，不是绝对必要，它只是一个重要的东西，但是内在的心是绝对必要的啊。所以我们当我们从献祭的概念来谈的时候， 今天我们来到神的殿，来到教会，我们不会轻率，我们不会觉得无聊，我们不会认为说浪费时间，我们不会觉得说索然无味，那我做自己的事情，翘脚挖鼻孔搔头弄姿等等那些动作，我们当然就会尽量减少，因为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呈现出来给神看，好像挪亚一样。建塔建城是为了不让大家分散，要传扬人的名，那神的意思是要让他们分散在全地，在各地都能够足坛，神的坛都遍及在神所造的这个地面上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寸土地都有祭坛向神献祭，来管理这个大地，这是神的心意，传扬神的名，高举神的名，这个就是献祭的目的。但是他们的操作是反其道而行，那我们就发现建塔建城没有办法跟神沟通，到不了神家的庭院，神还要降临再看看，如果真的有到达神家的庭院，我们的神只要轻轻地推开他的窗户就可以看到这个塔，没有，还得要神降临再看看，所以他们并没有达到神的家的庭院，那他们那个心也没有蒙神悦纳，就算真的物质的一个塔能够 到达那么高，但是他们的心已经是远离神很远，但这个塔越建越高，距离神越近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心是离神越来越远，他们背叛神反抗神的心意越来越坚强，所以那个塔就越建越高，形式上来看好像靠近神，事实上心灵是远离神，这是一个吊诡现象。所以我们第一个跟各位谈，用献祭来谈人跟神的交通，这是一种最基本的崇拜的一种形式。那第二个我们来谈的就是朝见神，朝见神的这个概念，朝见神这个概念，摩西的律法里面神告诉他们说，他们要一年有三次，三个节期，从节期来谈，就是这个崇拜就是一种朝见神的作为，要去见神，但事实上神并没有让他们看到，但是他们的心就是要去朝见神，好像去见国王，好像说媳妇要去见公婆，是有一种很严肃很虔诚，当然心里会有一种慎重的态度，要去朝见神。我们看生命记的十六章，生命记的十六章，生命记十六章，我们来看十五节，十五节，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给你，你就非常的欢乐。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神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好，朝见神这个概念，用节期来谈，去朝见神一年三次，那来的时候不可空手朝见，其实这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灵恩布大会，我们四月底就是我们灵恩布大会，就是来朝见神，那他们一年三次，我们一年两次，就把它想象好像我们的参加灵恩布大会，那我们来参加灵恩布大会不要空手来哦，不要空手到，不要空手来，来的时候要奉献礼物。那这里有几个原则，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 神赐给你的，你酌量啊，他给我恩典这么大，我应该要大大的来奉献。我的力量多大，就按着我能够做的啊，按着我们所有的，而不是我们没有的啊。那因为这样，所以就甘心乐意。那这样我们跟神的互动交通就是非常欢乐的，这个节气就有欢乐的气氛在里面啊。所以不可空手来，不可空手到。那朝见神呢，我们再看生命记三十一章啊，生命记三十一章，三十一章我们看第十节，生命记三十一章第十节啊，看十一节好了。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招聚他们的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啊，所以上古时代用献祭的概念带进一个崇拜啊，人跟神的互动。到了律法的时代呢，就明文的载明了，啊，明确的载明，在定的时间节期要来朝见神。啊，朝见的时候不可空手来，带礼物。啊，再来呢，这里也是提到不可空手来，不可空手来要带什么呢？除了礼物以外呢？家里所有的人都要带来，儿女都要带来，还有跟你们一起住的没有认识神的，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在你们城里寄居的啊，这个就是慕道者啊，很像我们的灵恩布道会啊。所以我们大家哈，这次灵恩布道会不要空手来啊，带礼物，看你要奉献什么啊，有形无形的礼物，甘心乐意照着神所赏赐的，按着你的力量啊。再来呢，要带人来，不可空手到，要带人来，把男女孩子城里的寄居都带来。所以不是只有男丁，男丁做代表，做带头作用，要引领，引领这些人来，还有在城里寄居的闲杂人等等啊，在埃及跟你们一起出来的，进迦南地以后呢，没有完全赶出去的迦南人啊，那些人跟你们一起住，要跟你们一起来敬拜神，这个通通带来，目的就是要来听教导律法，懂道理，而且要学习敬畏神。那在神所赐的这块地上一直都要这样做。所以朝见神的概念就是一种崇拜聚会的这种目的，人跟神的之间的这种沟通。那没有空手来，那怎么样呢？到后来怎么样呢？我们看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啊，三十四章我们请看十八节，我看我们从二十三节来看比较快啊，三十四章二十三节。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神，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必没有人贪恋你的地土。没有空手来，神不会让你们空手回去啊，满满的来也满满的回去啊，你看看神要把敌人给赶走，跟你敌对的都在你面前站立不住，然后你的地图呢，你的境界呢会扩展，神的看顾帮助，所以这个地图会扩展，敌人站不住，那就会国泰民安啊，就是太平盛世。那你一年三次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在会幕在圣殿那边 啊，没有人留下来看守你的田园，但是神会差派天使使者来看顾看守，所以让你体会到恩典满满。我们大家来经历一次，没有空手来，神就不会我们让我们也空手回去哈。啊，用这个概念来谈哈，朝见神的概念来谈崇拜的聚会，人跟神的互动啊。好，我们再来谈一个概念哈。这个概念是神跟人相会，神跟人相会。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四十二节，四十二节，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四十三节，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那后来建造圣殿完成献殿的时候啊，所罗门王所说的话啊，神所说的话也是一样啊。会幕圣殿建造的目的就是要让神与人来相会，所以这个就更进一步了。献祭的概念再来要朝见神，但事实上还是没有看到，只是用一种朝见要来敬拜，要来渴慕神的这个恩典，要来向他守节的这种心情。那现在相会呢就更亲近了啊。那这个相会是怎么样相会呢？神要对他们说话，他们可以向跟神说话，所以这个殿就称为祷告的殿。那就更进一步更具体的那个交通交往就更具体更具体了啊。神对人说话，教导律法，然后人可以跟神说话，所以这个互动那就这种心灵的对话，情感的交流，所以这个就变成是生命的交流。献祭神有回应，朝见神，神也恩典福气来报偿你，所以这个就是互动关系。那相会的时候更着重内在的，也着重整个全人的身心灵，所以人可以在这个当中去经历神的存在跟同在啊。献殿以后呢，神的荣光充满整个圣殿，会幕也是一样，就让他们体会到，哎，我们所做的，我们所奉献的，得到神的回应，我们对神的这一种敬拜呢，神有回应了，而且他悦纳，他也有相对的回应了。所以这样一来一往，就在身心灵当中就有一种很具体的体验，用生命去经历神的存在跟同在，而且跟神就做一个生命的交流。那这个生命的交流就是以生命之道来谈的。我们可以参考一个经节哈，到今天我们的崇拜聚会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一样的哈，那个形式有不同，但是它内涵是一样。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一章啊，约翰一书第一章哈，约翰一书一章，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啊，这个约翰他写的书信哈，约翰一书一章第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啊，就是使徒哈，也看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来与父同在且显现给我们的那永远的生命呢传给你们。第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相交就是团契交往交通，用使徒他的体会来讲啊，他从主耶稣领受的生命之道啊，这个生命之道是可以可触摸可看得到可听亲身去体验的，整个我们的感官都可以体会得到的， 所以它是非常具体非常实在的生命之道，但它也有恩典的展现，有神作为的显明。所以他们说这是我们亲身身心灵亲自去经历的，我们把这个身心灵所经历的呢传给你们，因为这个我们已经跟我们的神交通了。所以神人的相会虽然有点抽象，事实上它会可以很具体的在我们的崇拜聚会中展现出来。我们的聚会有神的话语，所以讲道者就是一直要讲神的话语，让这个听众都在神的话语中生命之道上面去跟神做一种交通。然后我们的聚会奉主耶稣的名开始，我们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已经领受圣灵啊，这是神临在的地方，这是圣灵建设的教会。所以我们奉主的名开始的时候，主耶稣说奉他的名开始聚会，只要是两三个人，他就在我们中间跟我们同在。神的同在是可以 无时不刻的随时随地的，更何况特地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我们分别为圣的会堂，领受神应许圣灵的会众在这里聚集，然后我们奉主的名开始聚会，我们灵言祷告的时候，圣灵也在我们众人当中，那神也会以他的灵跟我们同在 在这里。所以哈，在崇拜聚会的时候，当我们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强调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到神的存在跟临在。我们的教育股来给小弟的时候，他说可不可以谈一下那个，比如说聚会的时候可不可以翘脚啊，可不可以谈话啊，用写字条啦，滑手机啦，做什么其他事情。其实这些都可以不必去回答，我们只要讲一个东西，聚会崇拜聚会就是神要跟我们相会，那就是神临在啊。那神临在的临场感，你意识到神真的在这个地方，神真在这里的那种感觉，一定要把它彰显出来。那我们可以从客观条件来讲，我们都有神的灵啊，我们之所以神跟我们同在，我们奉神的名开始聚会祷告，神的灵在我们里头啊，永远居住啊，在我们众人中间，在这个范围啊，当然神的灵是无所不在的，也可以在众人之内。同一个时间，全世界各地守安息生日或是聚会的时候，神的灵同时都遍在啊。所以这种临场感，我们一定要把它想象出来，也要去体会出来，不是只有想象，是真的那种具体的感觉。我们看一下这个创世纪二十八章啊，创世纪二十八章，创世纪二十八章这个故事我们很熟，就是雅各他离开故乡，要往他的舅舅家去，他走了很远的路，过了拔示巴向哈兰走去啊，第十节以后啊，那可能 路程啊没有估算好，前不着村后不着落，太阳西下，他内心忐忑不安，荒郊野外孤单一人，而且他是要逃避他哥哥的追杀，所以在这样啊特别孤单孤独的时刻，太阳也已经下山了，独自在野地就睡着。十二节，梦见一个梯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啊上上梯子上来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好，那一直讲哈，讲到我们看第十八节哈，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这里有 一座梯，天梯，头顶到天，这是神所设立的。神所设立的天梯， 让人可以看到他是顶到天的，人造的那个巴别塔没有顶到天，所以献祭的那个心意可以到达天。那现在这个梯子是神所设的，神所预备的，主耶稣也曾经以这个来预表说是他自己，人可以跟神交通，然后他就惊觉到说，我不是孤单的啊，荒郊野外举目无亲，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但是神真在这里啊，神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神也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人看不到的地方，孤单的地方，害怕的地方，太阳已经下山的时刻，神真在这里。这个时候他就发现一件令人非常可畏的事情，如果是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当时候那个心不晓得怎么样去得到一种很大的震撼。神一直都在，只是他那个敏，那个属灵的敏锐呢很迟钝，属灵的那一种接收的那种敏锐度很低。那今天也是一样哦，今天很多人来到教会参加聚会，他们的那个属灵的敏锐度很低的时候，他不愿意去感受神真在这里，那个对神在这个地方的那个意识呢很薄弱很模糊，所以他就觉得无聊，他玩起手机了。如果我们一直强化神真在这里这个意识，我们不敢随便的玩手机，不敢随便的搔扰弄姿去做其他事情。哎呦，神真在这里呢啊，虽然这是形而上的，我们看不到是灵的存在，但我们可以借着神的灵跟我们同在，我们可以很具体的很清楚的去知道。大家体会一下，真在这里，奉主的名开始，主耶稣就在我们中间。很多人看到我们聚会的时候，台上有天使，有一个教会的姐妹，她的妈妈是吃斋念佛，她妈妈是二十几岁就守寡，那吃斋念佛到五十几岁，三十年的时间，我们这个姐妹先来信主，跟他妈妈见证，他妈妈很难接受，说你不要跟我讲信耶稣，我都已经吃斋三十年了，我不阻挡你，你也不要来干扰我。那这个姐妹就是想说，我这个信耶稣是真的很好，神真在这里呀，但是我母亲就不知道，怎么样让妈妈能够体会得到呢？她就想了一句话，她说：“妈妈，你看我有没有孝顺？”她说：“妈妈说你不错了，不错。”你本来就不错，信耶稣以后更孝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看我会害你吗？不会啊，你不要讲这种话，这么孝顺的女儿怎么会害妈妈？对啊，我就是信了说信了后，你想说我没害你，不叫你来信了说你老婆对我来，他妈妈想一想也是有道理啊，这是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不过这个智慧的话的背后就是他平常真的很孝顺啊。如果真平常不孝顺的话，伊妈妈跟他没差米啊！我叫你卖过去信来说啊，你信感都不好哦。但是他真的是不错啊！他妈妈说：“好，那我就来啊！”他给耶稣一个机会啊，耶稣就给他一个体验啊。他女儿就说：“神真在这里啊，我妈妈不知道。”就来了，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第一次到，他跟他女儿说。你们那个墙壁白白的，你们的壁白白，你们黑帮黑黑，现在黑帮没黑了，以前黑帮都黑了，现在要叫做青帮了，你们的壁白白，黑帮黑黑，你们桌上都没彩神，你们的神在哪里，你叫我来拜神，你们的神在哪里啊？他也看不到神啊，他认为神是一个有形体的东西，具体的东西放在那里。他女儿跟他回答说，妈妈，不是这样啊，我们拜的神是灵，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你那个物质的东西好像说这个钟，你把它放在右边，它不会跑到左边啊。你把这个东西当成神，你把它放在一楼，你睡在二楼，它不会跑到二楼啊。万一你这个半夜的时候心肌梗塞呼叫，它上不了二楼啊。我们神是灵，无所不在的，随时呼求他都回答的。他也没有办法了解啊，他就开始聚会了。开始聚会，那耶稣要让他 体会啊，体验一下，那最简单的就是给他看遗像啊，啊，就只有他妈妈看。大家在聚会的时候，一个刚读，一个翻译，这两个人，那中间还有第三个。而且他妈妈说：“你看那个第三个，中间那个第三个，长翅膀而发亮的，啊，看到天使。啊”他就开始说：“哎，这个教会真的有神啊，神真在这里啊。哦，我们不需要看异象啊，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啊，所以神就真在这里啊，跟我们同在，神存在，而且神临在啊。每次祷告，我们的灵人，你就体会到神的灵，就是神同在啊。所以这种感觉啊，这种意识，就是要去强化它，因为我们跟神相会，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崇拜时间。”随时随地神都在我们心里，没有错，但在这个时候神更要透过圣灵来感动我们，也透过讲道者来对我们说话，然后我们也用祷告来回应，跟神有一个沟通，心灵的对话，这是最亲密的最前进的动作啊！这个就是崇拜聚会中建造圣殿的目的，神要与人相会，让人去体会到神真在这里。好，我们讲第四个啊，我们讲第四个最后一个哈，第四个要讲的就是说一个终极的终极性的问题啊，终极的意义了啊。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崇拜聚会它最终极的意涵，我们刚刚是从历史嘛哈，从历史从上古时代啊，献祭啦啊，朝见神啊，与神相会，那要看到将来在永恒的天国。终极的意义就是要到一个永恒的天国。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看22节啊，22节希伯来书十二章22节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好，先读这一节啊。他前面讲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所得到的呢，不是摩西时代在西乃山所领受的那个律法，那个律法要判人的罪，审判人。在西乃山呢，哇，雷轰啊，乌云密布，很惊怕的，人不能靠近的。有火焰的人不能靠近的，用这个来象征说那个律法的可怕，它的威严。那我们不是到锡安，我们不是到锡乃山，我们是到锡安山。锡安山有永生神的城邑，有耶和华的殿，耶和华殿的山在这里，那就是说会幕啦、圣殿在这里，就是神要跟我们相会的地方。然后他就谈到说，其实我们在地就如天，那在地上呢，我们去模拟一个将来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在地上的神所呼召出来的这个会，这个集会，我们经常性的在这里参加崇拜聚会，跟神交通，那就是模拟将来到天国去的时候。23节，在那里呢，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这个翻译成总会，它不，这个不是台湾总会，其实它都是。Ecclesia 就是呼召出来，是一个会所或集会，你把它理解成一个教会，天上的属灵的教会一样。就说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呢，有千千万万的天使，他要讲说有什么样的人在那里，千千万万的天使，还有呢，就是长子的名分，有长子的名分，是天上的长子，属灵的长子，我们就是神属灵的长子啊，我们都有属灵长子的名分，可以来承受天国的产业啊。这个名字呢，我们名字都有在那个生命册上了，在那个天上的家谱上，都把我们名字写在那个长子那里。我们大家一起来共聚的一个会集会召会，召就是说我们今天被呼召出来的所集合成的一个集会，也可以说是教会，所以属灵的教会在天上。那一直读下去的时候呢，就有审判众人的审判，神在那里，还有已经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当然是从旷古以来一直都 已经成为洁净的追求圣洁的这些圣徒都在那里，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将来就在那个地方。那是到了吗？还不到。我们在地上的会所，这样的一个集会，这样的教会呼召出来的一个集会，要模拟让我们去仰望有一个终极的永恒的崇拜，就是在天国的。那在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从第四章开始，很多章节，四章、五章、七章、十一章里面很多，多到不可数的，很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四活物、四位长老，对着那个坐宝座的，就屈膝敬拜，唱啊，哈利路亚，将荣耀都归给他，下拜。那就是表明所有得救的人都将来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国也在那边敬拜。所以这个敬拜从起初的献祭一直讲，历经了族长时代，到摩西的律法时代，到会幕圣殿的时代，到使徒时代，主耶稣他也是走遍各城各乡，都进会堂去教训人，去聚会唱诗祷告。使徒时代的教会也一样，圣灵还没有降临，他们就同心合意恒切的聚集在楼房祷告等候圣灵。圣灵降临，三千个受洗，3120个人就成立教会，他们也是一起聚会，天天都聚会崇拜。那一直到我们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每时每刻各地都在崇拜聚会，那一定有一个终极的，那引向最终就是在天国。所以我们来参加崇拜聚会的时候，模拟一下我现在在地如天，而且将来我们所有的人，原班人马，我们所有的人，我们不失落一个，我们通通到天国去。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摩西、雅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看得到，约瑟、以利亚、以利沙，这些人看得到，古圣徒彼得、雅各、约翰，看看那个约翰主所爱的门徒是不是还在主耶稣的怀抱，看看亚伯拉罕的胡须比较长还是摩西的比较长，没事写的摩西五经这么难懂，每一次读圣经创世纪到出埃及记就出不了，就跳过了，结果利未记更难懂，可以问摩西啊，你们写这么艰深的。保罗十三封书信有很多奥秘，问他，真的可期待啊！将来就在那边继续的崇拜敬拜神，那在敬拜当中，那个灵才满足，我们的灵才满足，谦卑的敬拜颂赞，我们内在才得到满足，神得荣耀。就是在将来的天国。有一个阿伯啊，老弟兄啊，他说传道，我有疑问啊。我说什么疑问？将来到天国去还要趴下去啊，哈利路亚赞美神，要站起来再趴下去啊，哈利路亚赞美神哦。看我这一把老骨头很难呢，这样右声不会听，还有法度三拜都没法力啊，没办法啦，哪有这样整天整夜这个到永远吗？我说对，到永远这到法度啦，这没办法啦。我说有啦，有办法。没办法啦，你看去年都还可以，今年就差很多了。那个不会很无聊吗？那个不会很索然无味吗？就是有那个单一的机械动作，这样趴下去以后赞美啊，哈利路亚，只有唱这样吗？我嘛唱一挂其他的歌蛮高点，就只有这样吗？小弟跟他解释说，你现在都是用肉体的观念去理解灵的存在。我们将来不是肉体啊，你会腰酸背痛是肉体啊，肉体会腰酸背痛啊，灵会说腰酸背痛吗？不会啊。那我知道了啦，幸好将来不是带我这个会朽坏的肉体到天国去。对啊，灵体，而且在灵里面呢，你唯有不断的永远的一直颂赞，你才得到真正满足，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完成成就。 哦，他说那这样可羡慕，那这样我要认真在这个地上好好的参加聚会。终极的意义是这样，那我们就不会觉得今天在这个时间参加聚会很无聊，不会。想象我现在旁边坐的这个人，诶，上了到天国去，说不定对面就住了坐着那个彼得，旁边就是雅各，这边就是以利亚，啊，当然你看不到卖耶稣的犹大，我们千万不要看到卖耶稣的犹大，你看到卖耶稣的犹大你就完了，我们就完了。感谢主，我们看到主耶稣，我们最喜欢最想要见的就是主耶稣。到了吗？还没有。